起刚刚读了那三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就像这弟兄说他儿子两岁的时候就可以背这些经文啊。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向我们说话，怎么样可以，因为这句经文说这是神的旨意啊，我们常常说要寻求神的旨意，那这节经文就很直接很清楚的就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想请大家先低头，我们求神来向我们。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蛮有恩典的神，你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你向我们定下这样的旨意，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恳求恩主你今天借着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你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怎么样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可以不住的祷告，而且凡事能够喜恩。恳求天父你使用这不配的器皿，能够把你的心意能够讲明，求主你亲自来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得明白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眼，我们重新的仰望在你宝座的面前，求你向我们施恩，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
门。帖撒罗尼迦书信是保罗书信他最早写的书信，那他也讲了很多关于主再来的真理。那这卷书信里面，刚刚我们说这一句话就是直接保罗说这是神的旨意，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那另外他还讲到神的旨意，就是在第四章的第三节，他也提到，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啊。神召我们，神救我们，就是为了要我们成为圣洁，为了要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他救我们每一个人，他救我们的目标都是那一个。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经常说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啊，那其实这是很多在具体的事情上在寻求神的引导，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那如果记得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些很基本的原则，我们就会更多的知道怎么样清楚神在各样的事情上的引导。最近的最新一期的生命期刊上就专门有一篇文章，就是写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呀。那我今天带了好几本，因为上次退休会之后教会订了十本，上个礼拜刚刚到呀，弟兄姐妹可以看。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谁写的呢，就是今年曾经来到这里赵约翰牧师的师母写的，是回答一位姐妹的问题。那他就讲到里面很多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很习惯去求问神，希望神用一个特定的方式来显明我在寻求的这件事情的旨意呀。他举了一些例子，他说其实这种方式很危险，很危险啊。那最后他提到一些很基本的我们怎么寻求神的旨意，最主要的有两点，就是很清楚我们立定要为主而活。那第二点呢，好好读圣经，因为神的旨意在圣经上这些该案是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句经文呀。那保罗这一节经文讲用的那个词哈，我们刚刚又读又背就知道这个词用的好绝对。他说要常常喜乐，英文就是说 be joyful always 总是喜乐的啊，然后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那就是包括我们人看为是顺的还是不顺的，他说 in all circumstances give thanks。 所以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而且他说这是在主里面定的， 是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成就的这个旨意。啊，那我们知道这三句其实是命令式的，就是要喜乐，要祷告，要感恩。啊，这三个命令式的其实是彼此很相关呀，都是因着离不开这个中间这个不住的祷告。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一定能够得着那个喜乐，因为诗篇45篇当中就说到，说我们的神用喜乐油膏你。因为我们的神他说他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那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求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我们得着那个赦罪之恩，神就用那个喜乐的油，实际上油就是代表什么，就是灵，用喜乐的灵来膏我们，膏我们这些来到神的面前的人。所以大卫在他的那首认罪的诗篇里面，他说求神能够使我听到那欢喜快乐的声音啊，能够使你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我们因着罪被捆绑，连我们的骨头都会被压伤，他求神能够赦免，让我们得着那个赦罪之恩，然后我们那个被压伤的骨头都可以踊跃出来。啊，所以那个我们知道箴言书又说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忧伤的灵呢会使得骨头枯干。啊，我们忧伤的灵能够使得骨头枯干了怎么医治呢？医学上好像没听说过这种病，骨头会枯干呀。但是神可以医治我们，他可以用喜乐的油来膏我们，所以大卫说可以使我压伤的骨头可以愉悦，啊，可以释放，可以再次得着力量。所以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救恩也实实在在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全人的，啊，是我们的身心灵。刚刚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最后往后的几节就讲到那赐平安的神可以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全人都可以蒙他来保守。啊，感谢神，他给我们的恩典是那样的全备，是那样的丰富呀。所以我们在啊这两天的感恩节，一直过感恩节，我说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应该天天过感恩节，因为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而且他从来都不停止向我们施恩呀。那过去这几天一直听到弟兄姐妹感恩的见证，感恩的分享，我们今天等一下又有感恩的见证啊，真是越来越体会到保罗说的我们要和众圣徒在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基督的爱那样的全面，那样的长阔高深。保罗说我们是要和众圣徒一起来明白的，因为我自己经历就经历那一点点，那另外一个人也是经历那一点点，可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就看到神的爱真的是很 amazing 很 amazing。那保罗这里讲到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凡事谢恩啊，在感恩节呀，借着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凡事谢恩呀。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凡事就包括我们人所看为顺境的很自然的我们会感恩的，但是也包括了我们人看为逆境的，或者说应该说在主里面没有逆境，所以我们才会凡事谢恩嘛。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不是用我们的做学问做世上学问的脑袋来思想，那是想不通的，因为世上的学问来想这种凡事谢恩，那是不是阿 Q 啊，阿 Q 才会这样嘛，是不是？可是明明的这里是说的是凡事谢恩啊，凡事谢恩。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的历史写在圣经上就是给我们作为一个 借鉴。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就在红海边上就啊欢喜快乐赞美神。可是呢，他们进到旷野的时候，没有水了，没有吃的了，他们就没有感谢了，反而有怨言了啊。那当时这是以色列人让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人的常性，人之常情啊。可是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这里神说的是要凡事谢恩，所以以色列人后来神让他们学了很多的功课，很多的功课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讲。保罗这样讲，他一定是这样子经历的，他一定是这样经历。我们从他的书信里面啊，我们知道这个新约的书信有一半以上都是保罗写的，我们就看到保罗确实是一个很喜乐的人，确实是一个很感恩的人呀。他不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样讲，他在以弗所书也是这样讲。以弗所书他大家不用翻，第五章的第二十节那里，他也是说，他说我们这个要被圣灵充满啊，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要凡事要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我们的父神呀。他就说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应该这样。神的恩典，他说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他的书信是这样写。可是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经历呢，保罗的经历我们就直接就可以从使徒行传来看。因为使徒行传如果说按照人物来讲，他就是讲了两个大人物，一个就是彼得，后面呢第十三章以后就是讲保罗啊。那我们稍微这个聪明一点，一看保罗的经历，哇，好像都是患难，都是艰难，全部都是不容易啊。那所以你知道，有人曾经用他的头脑，他有一个误解，他说，不是公开说，他暗底下，他越爱主的，越受撒旦攻击，所以呢，他因着这样的认为，他不敢多爱主。因为这个是我们能看到，很多人从使徒行传一看保罗的经历，那实在是，实在是哈，实在是真是真是不容易。可是呢，保罗说要凡事谢恩，那肯定保罗为他的经历肯定也是在感恩，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那保罗在他快要离世之前写的最后一卷书里面，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二节呢，第一章十二节哈，我在他后面上有讲呀。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我们今天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他最早的一封书信。在他最后一封书信里面，一章十二节他说，为了这缘故，这个缘故，这是指的那个福音，因为他前面那一句他讲到他为了福音奉派去做传道，去传福音啊，所以他为了这缘故，他说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保罗说他知道他奉差是谁差遣他，他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他相信他信的是谁，他不是说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我的信仰是什么，他是说他是谁，是谁猜我的，我是靠谁。而且他深深的相信他能够保全我交付他的。很奇怪，圣经常常和合本有括号，他这里说交付他的，或者做交托我的，那其实又是神交托他的，那又是保罗交付神的。神交托我们，我们有使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做，对不对？ 我们必须靠他，所以呢又要交付他。那交付他，保罗在于他很知道这个是他所交付的那个人是谁，而且他深深的相信，因着他的相信，所以我们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这个提摩太，不是提摩太，使徒行传十六章，他刚刚得到那个马其顿的意象，顺从圣灵的带领往西去，第一站腓立比，他和希拉就被抓了。可是十六章他和希拉在监牢里面干什么？他们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那旁边的囚犯都在听他们唱诗，他们唱的那个他那个赞美，这个祷告达到天上，哦，跟神产生共鸣，那个监牢的门怎么样被打开？你说他怎么想的呢？他怎么在监牢里还能唱诗，还能赞美神？这里他告诉我们，他知道他信的是谁，因为他知道往那边去是他要他去，对不对？十六章那个马其顿的意象好清楚的，可是神让他去，神没有说顺顺利利，神只是说让他去，所以他就交付他们，交付那个交托他的，他去了就靠他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这样讲不是他在随便讲一个道理，而是他亲身他是这样子经历的呀，真真实实的我们的神是那样的一位神，是我们可以信托的，我们信就是托给他，就是托给他。那所以我们常常好像我们常常是在一些逆境当中，我们比较容易更去依靠神，会不会？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常常靠我们自己。好，所以我前两天也听到弟兄姐妹分享，在低谷当中真的是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认识他，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可是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常常在低谷嘛，对不对？那我们在顺境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也常常来信靠他，不靠自己呢？我想完全可以哈。那个箴言书里面第三章的第五、第六节，他告诉我们，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啊，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有时候我们在逆境当中反而更多的认识神呢，就好像我们人有时候说一句话叫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那好像是非要神把我们的聪明拿掉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然后呢神的恩典就临到了，神的恩典就临到了啊。其实这句话很有道理，因为这句话好像是比较负面的在讲，但是正面的讲就是我们有聪明我们也不要靠，对不对？我们要仰赖他，不靠自己的聪明。所以我们现在礼拜五在查那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一直在讲一个什么，神要弃掉聪明人的，弃掉聪明人的聪明，废掉智慧人的智慧啊！因为他说神的软弱总比我们要刚强，神的愚拙总比我们要聪明。那什么是神的软弱，神的愚拙？其实跟哥前书就是讲这个嘛，我们在不信的人看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神的软弱，无能为力，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在不信的人那个就是，所以神要我们走的实际上就是这条路，才能够真的活出这个总是蒙受恩典 在各样的事情上，不管我们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啊，顺境的时候，我们记住这句箴言的话语，呀，让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因为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后面一直讲这个，他也说到说，你们蒙召的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啊。他但是神却拣选了那个世上愚拙的，在人看来是愚拙的，因为他们不靠自己的聪明，他们在各样的事情上，他明白了圣经里面这些道理，他就有一个敬畏的心，唯恐是靠自己又偏行己路。有时候偏行己路，我们都是在人看都是很聪明。但是你要是不靠自己的聪明呢，在世人看又会是变成愚拙的，因为你不合群，跟大家都不一样。但是神是这样子来吩咐我们，啊，是这样的吩咐，要我们这样子跟保罗一样，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才是赐给我们真智慧。我们也存着敬畏他的心，我们愿意在各样的事情上来依靠他，不靠我们的自己的聪明呀。这个完全就是还是回到保罗说的，你知道你信什么，信的是谁啊？我们的信心，走信心的道路很重要。信心的道路，我们感恩节的时候肯定都会想到这个感恩节的来源，那当然跟起初那艘这个120个人坐了五月花号那个船，在1620年的时候，那一群人啊，那一个行程是从那个行程开始。120个人他们当时从英国在当时的世界上那是大英帝国，可是那一群人却要横渡大西洋，要来到这片地方，那一路上都不知道能不能到。我们仔细去看那些啊历史，就知道那一个行程67天，非常的艰险。可是他们最终到了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们要来到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他们来这个地方，单单是为了信仰。因为他们愿意在一个自由的地方，能够有一个自由敬拜神的，不受英国国教的束缚。他们要离开英国，英国是一个已经文明发达的国家，但是他们要离开，他们要单单的有一个单纯的可以敬拜神的地方。所以这是跟我们现在来美国啊，我们很多中国人来美国也有一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西岸那个三藩市还有一个名字叫旧金山。旧金山嘛，就是要来挖金嘛，啊，那边西岸是来挖金。但是最起初来到我们向往这个地方哈，啊，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因着这样的信仰的，所以他们起初的这个国家的这些开国的元老都是非常非常的敬虔。所以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个国是有福气的，所以后来吸引了像我们这样许许多多的人啊，我们为了各自的目标，我们也来到这片土地。但是感谢神，我们这里绝大部分的人不管是什么目的来到这里，我们都蒙受了那个最大的祝福。刚刚我们唱的那首歌，真正蒙受了这个恩典，啊，那就是因为起初有那么一批人单单为了信仰来到这里。那我们蒙受了恩典之后，我想我们也需要有这批人起初的这个 vision， 不再保持我们起初要来出国的时候的那个目的。真正蒙恩了，是不是重生了嘛？我们只有重生了，我们才能够明白 圣经的这些道理，那重生了以后，我们也会有一个新的 vision， 跟我们以前起初要出国的那个目标应该是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感恩节提到这个美国的历史，也是叫我们有更多的思想，我们借着感恩节啊，借着感恩节的意义，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回归到神的心意当中，神的旨意当中。那就像当初这批人到了美国，他们慢慢的蒙神祝福，人口也多起来了，他们也要建学校。那我们知道第一所他们建的高校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向往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是基督教徒在这里建的第一所高校。那他们建高校那个时候建的时候，那个校训就是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就是说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人生啊。那我们现在也很盼望我们的孩子们将来能够上一个像哈佛，或者后来耶尔也是这个校训，耶尔的校训跟哈耶尔是第二个他们建的学校。但是我相信现在的学校已经今非昔比啊，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效法他们的那个校训，培养我们自己的下一代。他们的校训我们可以效法，约翰福音17章第3节，但不一定哈佛是最好的目标啊，因为学校已经今非昔比了呀。所以感谢神，神真的是他是蛮有恩典的神呀，他是他的恩典充充满满，保罗是这样经历的。所以他到处他说啊，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恩实在是丰盛呀，实在是丰盛。他也说神的恩典是测不透的丰富，就是永远我们都不能说我们已经全部得到了，已经够了，没有，那个恩典好多好多，测不透，他都测不透的丰富呀。所以那我们上个主日看到有几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真的是很感恩。在感恩节的季节里面，他们的见证更是让我们感恩呀。他们知道是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他们一开始听他们的见证啊，就很清楚，从此以后他们知道是要走主的道路，为主而活呀。因为你信得清楚，才真的是不断的经历主的恩典是恩上加恩。这个恩典我们唯有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支取神的恩典，没有任何其他的渠道我们可以来支取神的恩典呀。那刚刚这个讲到说我们的灵命的突破，也是常常的在我们的好像啊能力没有了的时候，软弱了的时候，才显为神的刚强。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常常体会自己，神会让我有一些灵命上的更新。灵命上的更新都是在我好像经历一些难处，经历一些困境的时候，我反而过去之后，我知道神的恩典更加的充足。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过去也曾经分享过，2007年的时候我在纽约上周的时候，那时候我经历到一场，后来看这是一场虚惊啦，是一场虚惊。但是当时的时候就觉得我要面临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读那个23篇说要经过死因的幽谷啊，当时就觉得要经过死因的幽谷。 呀，那当时真的是就不晓得怎么面对，但是要面对的时候，真的是你知道，唯有把自己更多的交给神。当时神让我学一个什么功课呢？我已经做传道了，那我已经奉献了，我发现我可以奉献的更多，我发现我的交托可以更多。我不是说啊，我交托了，我已经奉献了。就像神的恩典好大好大，我们的交托交了可以再交呀，真的感谢神。当我真的再一次重新把自己献在神的祭坛上的时候，那种平安，那种准备要面对经过那个死荫的幽谷的那个勇气，就从天上下来。我记得那一次，还不知道是虚惊一场的时候，我刚好那边讲到也是讲到诗篇23篇，我就讲到这个，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哇，真的是很有体会，真的是不怕遭，因为深深体会到他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那是一场的虚惊啊，但是那个虚惊也是给我带来很大的福气啊。我们说恩典就是福气，因为知道体会到那个交托带来的平安带来的力量。但是去年2009年的时候，神又让我经历一次的软弱，那次就不是虚惊一场，那次是真的经历了一些软弱呀。但是呢，还是再一次就是回到圣经里面，这些真的靠主走过来的人，你效仿他们，你真的靠着主凭着信心往前走，那真的再一次经历说，从前我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见呀，神的信实，神的大能，我们真的是可以去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生活的各样的事情上来经历。怎么得到呢？保罗说他的恩典那样的丰富，那样的彻不透啊，就一条路，就是把自己交出，交的越多平安越深，那交的越多喜乐也越大，然后神的力量就真的就临到呀。你就是经历圣经上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就真真实实的经历呀。那个保罗还讲过一句话，就是直接可以我们来思想他说的要凡事谢恩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8:28。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人。这也是很绝对的一句话，也是要凭着信心来接受啊。他说万事就是所有的事，所有的事都互相效力，叫什么人得益处，叫爱神。所以要做一个爱神的人。爱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爱神的人就是主耶稣说的，不体贴自己的意思，单单体贴父的意思。那也就是主耶稣说的，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随主，舍掉我自己的意思吗？啊，这是爱神的人。保罗说这样的人，他在各样的事情上一定都得益处。那这个又得是相信了经历了才能够体会，所以神的话一定是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体会这个话语的真实好实在。但是你说不去行，我坐在那想，我是 Yale 的 PhD， 我是哈佛的 PhD， 可是这个话怎么就 想不明白啊，这不是我们的脑瓜可以想明白的。真的就是主他因着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他要我们真的不靠自己的聪明，单单的去仰望他，废掉我们自己的聪明，不要等到那个人的尽头，让我们心甘情愿的，我们知道废掉自己聪明的时候，我们天天看神的开头，神的恩典天天降临，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停止向我们施恩。那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描写的人受苦，刚刚我们说保罗的受苦实在是哎不敢笑话，但是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人的受苦，除了主耶稣，我们知道就是约伯记。那约伯记我们都有的时候就不敢看，不敢看啊。实际上任何一卷书，神都是为了要启示他自己，不是要我们去想象我要经历这样的苦，神要启示他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信靠他。那约伯记，你要是好好读约伯记，真的是知道我们要感恩呀，因为这卷书就是告诉我们，神真的是永远都不离弃我们的神呀。就是约伯经过了这么长的这个苦难的这种征战啊，这种煎熬，但是他最终还是明白过来，神一直没有离弃他。这是圣经最主要的要告诉我们的。所以那我们要面对怎么样，我们需要面对的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真的我们要坚定的不要怀疑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做错事情，任何事情的临到，你有这样的信念，你有这样的看法，有这样的相信，那我们真的就可以很喜乐的来凡事谢恩呀。我们的主他造天地万物啊，他造白天，使得我们在白天可以殷勤的做工，但他也造黑夜，使得我们可以休息，然后我们在黑夜的时候也更加的安静，可以更加的在神面前可以警醒啊。所以真的就是白天黑夜都是为了要我们能够得到益处。当我们有一个凡事都能够谢恩，当我们有一个永远都不会怀疑神，神你在哪里啊，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意念，永远都不会问神为什么的时候，你知道那样的时候，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他就无计可施，一点办法。约伯后来的得胜就是因为这个，约伯后来他最终他就是他没有说感恩两个字哈，但是最后一章约伯记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感恩的心态，因为他至终他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受这些。我们知道我们读约伯记前面原因很清楚，但是约伯至终都不知道，可是他就像相信保罗这句话一样，他晓得万事都不想效力，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神啊你的旨意我不明白呀，这些事情太奇妙我不知道呀，但是呢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你凡事都可以做，都可以做啊。所以他等到他的心态他的信念有一个真正的反转回归之后，他从那个苦痛里面出来，然后呢神的恩典就加倍的临到，加倍的临到，圣经上明说的是加倍呀，神是使得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多加，这是圣经上的这些人物。那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神的独生子，主耶稣 福音书上描写主耶稣在地上传道，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就写到说，耶稣在各地传道，行了很多的异能，可是那个城里的人不悔改，不悔改。面对这样一个我们说叫什么没有果效，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的主怎么样？我们的主对着父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主说：“我感谢你。”啊，他下面他说：“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主耶稣讲这个话，就是承认他自己都是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父神交付。所以得和失这一切也都是父的，所以主还是我感谢你的主，一切都是你交付的，一切都是在你的主权下，在你的掌管中，我只要忠心完成你的托付。这是我们的主，是不是？圣经上是这样写的，对吧？他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是蛮有恩典的神，而且他从来都不停止向我们施恩。所以我们再看我们眼前所见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我们个人的、我们家庭的，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需要，各样的挑战，我们都可以存感恩的心，因为知道我们真的是交托给了他，他也一定能够保全我交给他的。如果那是神所交托给我，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下面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260。感谢神，他赐我救赎主，一切都是他的。 经也提醒我们活在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是存一个为主而活的心，然后能够常常明白主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你的旨意、你的托付。我们也深信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交托给你，不要保守到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也特别带领我们今天余下来的时间，感恩分享的见证，真的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你们全，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